第十九章，让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吧。天花病菌严重的损伤了我的一只眼睛，恐怕要因此失明。我眼眶内的泪腺受到感染，眼鼻之间常生脓疮，非常疼痛，直到把它们刺破才不痛。有时我整个头都肿起来，甚至无法睡在枕头上，轻微的声响都会使我痛苦不堪，但他们有时还是到我的房间来大吵大闹。虽然这一切使我非常痛苦，但这对我而言也是最宝贵的时光。有两个原因，首先，我可以独自睡在床上，在毫无干扰和阻挠的环境里做温馨的毕竟，与天主默契共荣。其次，这正彰显天主垂听了我渴望受苦的祈祷。我热爱受苦的决心是如此的强大，而肉体的这些痛苦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无法满足我的心灵。事实上，我自己选择的克己苦行，无论多么严酷，甚至非常极端，例如把熔铅和热蜡滴在皮肤上，仍不能满足我渴慕十字架的心灵。啊，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啊，只有你依照你的模式雕塑的十字架，才能有效地致死我心灵中的自我。难怪我在一幅圣像上看到你在圣若瑟的殿里制作十字架呢，让人们庆幸自己无病无痛，无忧无虑，尽情享受他们的快乐和荣耀，沉醉在他们可怜的人间天堂吧。但我所渴望的恰好相反，只愿默默地为基督受苦，与他亲密结合。我要透过克制自己所有的天性，把我的感官、口味、欲望及意志等都置之死地，好让我完全以他为生活准则，在他内扎根生长。我请求到巴黎去医治眼睛，其实心里更想见伯道德先生。他有丰富的灵修经验，也是格兰杰嬷嬷最近介绍给我的长者，特别鼓励我去请他当自己的灵修导师。我先去向父亲告别，他给我温馨的慈父拥抱，殊不知我竟与他从此永别了。如今巴黎不再是我所恐惧的城市了，蜂拥的人群促使我更心神内敛，街道的噪音反而增强我内心的祈祷。我见到伯道德先生，因为我无法向他详细解释我心灵的境况，所以他不能给我任何实际的灵修指导。虽然我不想对他隐瞒什么，但天主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心灵，使我难以开口。当我一开口讲话，脑海便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记得自己的过错，况且很少与他见面，至今毫无记忆。像我这样的灵修境况，我从未在书本上读过，真不晓得如何解释。此外，我只想告诉他我身上的罪恶，不愿吐露其他任何事情，因此伯道德先生直到去世时都不了解我。这对我更有益处，天主夺走我心灵的每一根支柱，让我完全死于自己，脱胎换骨，只能彻底信赖他。我到离巴黎十几里地的一座隐修院住了十天，独自做灵修闭境。从耶稣升天节到圣神降临日，隐修院的女院长对我非常友善。在毕竟期间，我感到强烈的心灵吸引力，使我与天主的结合共融越来越深邃，而且更淳朴圣洁，同时更亲密无间。在女隐修院的主保圣人圣伊拉斯莫斯的瞻礼日清晨四点钟，我突然惊醒了，心灵有强烈不祥的预感，觉得父亲死了。我心神不宁，立刻为他祈祷，像为亡灵那样， 然后才使心情平静下来。虽然我的心情舒畅了，但因挚爱父亲的缘故，感到有说不出的悲痛，因此身体更虚弱了。我的天主啊，我虽经历重重困难打击，以及每天遭遇种种烦恼，但是我的意志完全顺从你的旨意，与你的圣意结合为一体。因此，无论你对我做的事，对我的天性是如何的严酷，我都毫无怨言，欣然接受。我确实没有了自己的意志，只有你的圣意。我的意志仿佛消失了，没有自己的欲望，没有自己的习性，没有自己的爱好，一心只要取悦于你。我的天主啊，我若有一个意志的话，这意志与你的圣意紧密结合，好像音乐会中两张声调和谐的弦琴弹奏一张琴，另一张琴自然和鸣，调绝对和谐，如同一张弦琴一般。这一种意志的结合共融，产生完美圆满的平安宁静。虽然我意志力的作用已经消失了，但意志并未消失，因为在我所经历的各种境况中，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，在一切的事情上，要绝对失去自我的意识，彻底消失在天主内，无论是暂时或永恒，丝毫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只按照天主的权益行事，这需要付出何等的代价呀！有多少人在想，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志，而实际上还差得远呢？如果他们遇到严重的考验时，就会发觉自己的意志尚潜伏在心中。世上有谁不为自身利益着想呢？俗语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自己的荣华富贵、幸福自由、救赎和永生等等，当你拥有这些时，以为自己心中已经放下了这一切，但当这些东西从你身上夺去时，你就会立刻察觉，原来你还是非常执着迷恋这些东西呢。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，如果有三个人能绝对死于万物，看破放下一切，绝对服从天主圣意的安排，随他任意处置自己，浑然忘我，天人合一，他们便可说是天主恩宠下稀有的灵修天才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对隐修院的女院长说，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。我因内心的悲痛、身体的虚弱，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修院的人来告诉院长，有客人在客厅要见他，是我丈夫派人送来的紧急书信，说我的父亲病重了。院长把信交给我说，这是你丈夫的信，说你的父亲生了重病。我对他说，他已经去世了，我一点疑惑都没有。后来我知道，父亲病重受苦了12小时，就魂归天国。因此，我收到书信时，他确实已经死了。我立刻派人到巴黎去雇马车，就在半路上等待，以便及早回到家中。我在夜晚9点钟就出发了。他们对我说，我这样赶路非常危险，因为我已打发侍女到巴黎去处理事务，如今来女修院又不能带男仆人，现在既无婢仆又无熟人陪伴。院长嬷嬷也说，既然我认为父亲已经去世了，就没有必要这样冒着性命的危险赶回去了，况且我要走的道路崎岖，马车不易行走，又是偏僻少人行走的小路。我说，看望父亲是我做子女的责任，不能因为单纯的预感就放弃自己的责任，所以我就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，与不认识的人同行，不怕任何危险。 我身体极其虚弱，甚至坐马车都坐不稳，而且有时在道路危险之处，我还得下车步行。午夜时分，我们经过一片森林，那地方是杀人犯和盗贼出没的地方，最勇敢的人也胆战心惊。但我的心灵顺从天主圣意，没有闲空去顾虑这些。啊，一个绝对服从天主旨意、浑然忘我的人，还有什么恐惧和担忧的事呢？我满怀悲伤与天主的爱，到了离住家约15里地方，发现那位反对我的告解神父和一位女亲戚在等着我。一路上，我独自享受的心灵的宁静与慰藉，顿时被打断了。因为我的告解神父完全不理解我的灵修境界，千方百计阻碍我做虔诚的热心神功。尽管我非常悲伤，却不落泪。我对自己心中早已清楚知道的不幸事件，外表竟毫无伤痛表情，自己也感到很惭愧。我内心深邃的平安宁静，在我脸上也流露出来。在这种境界之中，不允许我开口说话，或表现孝顺子女的那种悲痛心情。我只能默默地沉浸在天主的爱之中。当我回到父亲的家时，因为天气太炎热，父亲已经埋葬了。时间已是夜晚10点钟，全家人都穿上丧服哀悼。我因在一日一夜间经过长途跋涉，千辛万苦走了整百里路，我的身体本来就非常虚弱，又没有饮食，疲惫不堪，立刻倒在床上睡着了。清晨约2点钟，我丈夫起身离开我的房间，突然跑回来，力竭声嘶地叫嚷道：“我的女儿死了！我的天主啊，她是我的独生女儿，是我最宠爱、最可爱的女儿，她的灵魂与肉体都蒙天主赐予极丰沛的恩宠，真是人见人爱。他特别热爱天主，非常虔诚敬主，喜欢亲近天主。常看见他独自在角落向天主祈祷。每当我祈祷时，他就来与我一同祈祷。如果我没有带他一同祈祷，他知道了，就哭泣喊着说：妈妈，你向天主祈祷吧，我还没有向他祈祷。当他看见我闭着眼睛时，就轻轻地问：妈妈，你睡着了吗？然后他会恍然大悟地说：啊，不，你是对着我们亲爱的耶稣祈祷啊。他也立刻跪在我身边祈祷。在圣周三，他去世前4个月，在圣堂里，当神父拿十字架给他亲吻，然后拿给其他人亲吻时，他竟拼命地叫喊：他们拿走了我的丈夫，把我的丈夫还给我。他们只好把十字架给他，他把十字架紧紧地搂在胸怀，大声说：这是我的丈夫，我不要任何人做我的丈夫。他曾被他祖母打过几次，因为他说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他不要任何人做他的丈夫。他虽然挨打了，但绝不能让他不再这么说。他活泼天真，心地纯洁，像个小天使。她是一个非常可爱、善尽职责的小姑娘，而且长得很漂亮。她的父亲极宠爱她，但是我爱她的品德胜过她的美貌。她是我世上唯一的安慰。他挚爱我的程度正像我大儿子反对我那样强烈，可惜他是因不合时宜的放血而死去。然而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他死于宠爱他的天主手中，因他无上智慧的神秘原因剥夺了我所拥有的 所有一切。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使我悲伤的儿子了，他也害重病，几乎病死，但幸好得到格兰杰嬷嬷的祈祷，他终于康复了。除天主之外，格兰杰嬷嬷是我唯一的安慰了。爱女的突然逝世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但我既没有为痛失慈父，也没有为痛失爱女哭泣。我只能对主说，你将他赐给了我，现在你把他收回去了，因为他毕竟是你的呀。至于父亲，他德高望重，众所周知，而且他的美德不胜枚举，因此我只能保持沉默，不在此多谈。他非常信赖天主，有坚强的信德和耐心，令人十分钦佩。我竟同时失去了亲爱的父亲和心爱的女儿，他们俩都死于1672年7月。然而我对主的信心并没有动摇。我现在的心境是，对于所有的不幸损失不会觉得太悲痛，正如火对所有天赐的幸福也不会太得意。总之，得失宠辱都不放在心上。在那年的玛利亚·马达肋娜瞻礼日前夕，格兰杰嬷嬷不知从何而得的灵感启示，寄给我一份婚约。他要我在那天守大斋，做些特殊的慈善施舍，并于第二天马达肋娜瞻礼日的早上戴上戒指去圣堂领受圣体。当我回到家里，要打开房间的衣柜，那里有一尊童真圣母玛利亚手抱耶稣圣婴的圣像，要跪在他脚下，虔诚诵念着婚约，签署我的名字，然后把我的戒指给主耶稣。该合约是这样的：我姓名，誓愿以我们的主天主圣子作为我的敬佩，把我自己许配给他，作为他的敬佩，尽管我是多么的不配。我要求他给我这灵性婚姻的嫁妆是十字架、鞭笞、迫害、卑贱、羞辱、无我和贫穷。我祈求他赐给我的恩宠，就是我消逝他的赤子之心和他的寂灭无火等等。这我签署之后，我就确认他是我心灵的神圣丈夫。啊，对我而言，这一天是我崭新的恩宠与十字架的日子。我脑海里顿时涌现这句话：你是我用鲜血换来的丈夫。从那时起，他就紧紧地把我据为己有，把我的肉体和灵魂透过十字架完全奉献给他自己。我心灵的神圣敬佩呀，你把我的心灵变成你永生的圣殿，你在这里奉献，就像普世圣堂的弥撒圣祭一样。正如圣堂以十字架为标记，你也在我身上烙印着标记，这也是你留在你所拣选的伴侣身上的标记。圣堂的祭献都在十字架前点燃蜡烛，蜡烛代表信德、望德和爱德。因此我深信你要我勤修这三超德。蜡烛的特征就是它会被自己的火焰所焚毁，被点燃蜡烛使他发射的火焰所摧毁，化为乌有。同样的，我的心灵也要被熊熊燃烧的爱火完全焚毁，彻底消灭。而这火焰随着十字架的到来，是要教育我，十字架与真爱将是我牺牲奉献永恒不朽的标志。此后十字架并没有放过我，而且 与日俱增。尽管往日我承担了许多十字架，但与日后我将遭遇的相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每当十字架给我片刻喘息的机会时，我便对主说：我亲爱的敬佩呀，我必须享受我的嫁妆，请把十字架还给我吧。在1672年的圣母蒙召升天瞻礼时，我感到内心与外在的十字架加倍沉重了。我就到房间的衣柜前，向耶稣圣婴发泄心中的忧愁。我的天主，我的敬佩呀，只有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困难折磨。忽然我心中有个灵感，想起了格兰杰嬷嬷介绍当过灵修导师的伯道德先生，不禁盼望啊，我所遭受的痛苦也许他会明白。真神奇呀，他本不常写信给我，但就在我感叹十字架沉重的那一天，他竟克服许多困难，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讲解十字架痛苦的意义。他精深透彻的道理，给我无限的安慰和鼓舞。有时因为沉重的十字架不断压迫着我，我就举目四望，渴望寻求缓解与慰藉。我别无所求，只要有一言半语或一声同情的叹息，也足以安慰我。然而总是不能如愿以偿，即使我仰望天堂或向主抱怨，也大失所望。天主的爱紧紧地拥抱着我，要让这可怜拙劣的天性因得不到任何支持或滋养而彻底消灭。我亲爱的主啊，你确实给予我灵魂一个坚强胜利的支撑，使他战胜所有天性的弱点。你甚至把宝刀放在他手中，令他去摧毁天性，绝不给他有片刻喘息的机会。然而这堕落天性是如此恶劣，而且诡计多端，千方百计要延续自己的寿命，最后竟用绝望来滋养生命。他在孤立无援中找到了救援，用沉重压迫下的忠心秘密地滋养他的生命。尽管这天性如此谨慎地隐藏自己的阴谋，但我神圣的牧羊人啊，你锐利的目光早已洞察他的诡计，就改变了你对他的计策。你以爱抚和鞭杖来安慰他，也就是说，你对待他的态度既和蔼可亲，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你这样只是要迫使他黔驴技穷，我会在以下的传记中详细叙述。鲜血换来的丈夫，从那时起，他就紧紧地把我据为己有，把我的肉体和灵魂透过十字架完全奉献给他自己。我心灵的神圣敬佩呀，你把我的心灵变成你永生的圣殿，你在这里奉献，就像普世圣堂的弥撒圣祭一样。正如圣堂以十字架为标记，你也在我身上烙印着标记，这也是你留在你所拣选的伴侣身上的标记。圣堂的祭献都在十字架前点燃蜡烛，蜡烛代表信德、望德和爱德，因此我深信你要我勤修这三超德。蜡烛的特征就是它会被自己的火焰所焚毁，被点燃蜡烛使它发射的火焰所摧毁，化为乌有。同样的，我的心灵也要被熊熊燃烧的爱火完全焚毁，彻底消灭。而这火焰随着十字架的到来，是要教育我，十字架与真爱 将是我牺牲奉献永恒不朽的标志。此后十字架并没有放过我，而且与日俱增。尽管往日我承担了许多十字架，但与日后我将遭遇的相比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每当十字架给我片刻喘息的机会时，我便对主说：我亲爱的敬佩呀，我必须享受我的嫁妆，请把十字架还给我吧。在1672年的圣母蒙召升天瞻礼日，我感到内心与外在的十字架加倍沉重了。我就到房间的衣柜前，向耶稣圣婴发泄心中的忧愁。我的天主，我的敬佩呀，只有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困难折磨。忽然我心中有个灵感，想起了格兰杰嬷嬷介绍当过灵修导师的伯道德先生，不禁叹惋：啊，我所遭受的痛苦也许他会明白。真神奇呀，他本不常写信给我，但就在我感叹十字架沉重的那一天，他竟克服许多困难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讲解十字架痛苦的意义。他精深透彻的道理给我无限的安慰和鼓舞。有时因为沉重的十字架不断压迫着我，我就举目四望，渴望寻求缓解与慰藉。我别无所求，只要有一言半语或一声同情的叹息，也足以安慰我。然而总是不能如愿以偿，即使我仰望天堂或向主抱怨，也大失所望。天主的爱紧紧地拥抱着我，要让这可怜拙劣的天性因得不到任何支持或滋养而彻底消灭。我亲爱的主啊，你确实给予我灵魂一个坚强胜利的支撑，使他战胜所有天性的弱点。你甚至把宝刀放在他手中，令他去摧毁天性，绝不给他有片刻喘息的机会。然而这堕落天性是如此恶劣，而且诡计多端，千方百计要延续自己的寿命，最后竟用绝望来滋养生命。他在孤立无援中找到了救援，用沉重压迫下的忠心秘密地滋养他的生命。尽管这天性如此谨慎地隐藏自己的阴谋，但我神圣的牧羊人啊，你锐利的目光早已洞察他的诡计，就改变了你对他的计策。你以爱抚和鞭杖来安慰他，也就是说，你对待他的态度既和蔼可亲，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你这样只是要迫使他黔驴技穷，我会在以下的传记中详细叙述。